今日所选读嘅经文咧就系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至十九节，系大家手上新约圣经五十二面。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至十九节，揾到嘅听姊妹读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殿里所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买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经文读毕。
弟兄姊妹早晨，都有午安了，差不多。我们开始前有一个同心的祷告好吗？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很感谢你，你设下教会成为祷告的殿，让我们有机会在当中去亲近你，向你祷告，同时亦都聆听你的话语。因为你说过，你所爱的你必管教，你必定向我们发出你的言语。求圣灵你入到我们内心，将人的说话化成上帝的道，让我们不单止听并且明白，又能够有力量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你的话语。主啊，我们交托仰望，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祷，阿门。弟兄姊妹，今次呢是我第一次，唔计今朝早啦，当然第一次以柴湾堂传道人嘅身份挂个名牌去讲道，唔计上次系所谓试讲，试讲冇牌嘅，咁今次第一次。今次呢系我争取返嚟㗎，我同郭传道对调咁主动嘅争取呢，咁你又有三个嘅。一就上咗任两个月都好似未上港台呢，好似唔系咁好，未尽上做传道人嘅主要职责。第二就当然应节啦，7月1号政府换届，咁第一次嚟港道，咁应景。不过我諗最重要嘅系下个礼拜我哋又会有大会。中间有好多嘅讨论，特别喺崇拜嘅安排上面，主日点样用嗰啲嘅时间当中有好多嘅咨询，有好多嘅交流，有好多嘅讨论。喺此时此刻作为你哋嘅传道人，我觉得我需要以圣经嘅话语对大家有一啲嘅提醒，又或者应该咁讲，想引发大家一啲嘅反省。当我哋决定嘅时候，我哋应该考虑啲乜嘢，以乜嘢做准则去作出取舍。不过先至声明，今日嘅信息呢就唔系我原创嘅，我借返嚟嘅。咁但係我讲明同边个借呢，咁就冇问题啦。我听呢篇信息听过两次。第一次系上年喺康怡堂，宣道会康怡堂。当日系差传主日，由郭牧师所讲。第二次听呢篇信息是在中国神学研究院一个讲座上面，由宣教系的讲师莫陈永恩博士所讲。无独有偶，两次都是在差传的场合，由差传的老师口中讲出。我觉得对柴宣一个看重差传的群体，在差传月之后的第一篇讲章，我觉得是很适合的。好值得我哋去思想去留意。今日所读嘅经文马可福音十一章十五至十九节，讲到主耶稣第二日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佢进入圣殿 第十五节讲，佢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第十六节，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这个记录不够全面。约翰福音二章十五节亦都记载到，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子，推翻他们的桌子。去到第十七节，门徒怎样描述耶稣呢？他说他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一个一路都一生当中都温文有礼的耶稣，突然间变了长毛，由萧秀华牧师突然间变了黄毓民，一个街头暴力抗争者，今日又有嘢睇啦，昨晚已经有嘢睇㗎啦。点解咁样呢？一个不嬲咁温文嘅人，点解突然间咁狂躁呢？係乜嘢触动耶稣会有咁样嘅表现呢？唔好忘记，我哋嘅耶稣唔係一个暴躁嘅人。我哋仲记得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即使他被出卖被捉拿，他仍然是很温柔松容就义。对那个被彼得撼了一只耳仔下来的时候，他亲手为他医治。对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他尚且是这么温柔。为什么今天他会有这样的反应呢？事实上，这个是主耶稣一生当中唯一一次的暴力事件，而这个暴力事件正正亦都改写了他的一生。如果我们看经文之前，耶稣第一日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是怎样的？夹道欢迎，大家高呼和撒那，是不是？但是正正就是经历这个暴力事件，文士祭司视他为眼中钉，众人随之而后快。这件耶稣唯一的暴力事件改写了耶稣的一生。但是究竟是什么事令到耶稣会这么焦急如同火烧？有些什么事令到耶稣真的动了真火，有这样的豁出去的行动，不惜一切，唔理得罪几多人，唔理过往一路嘅形象点样一次扫地，系啲乜嘢令到主耶稣有咁样嘅心情？事实上，历代有好多人对呢件暴力事件提出咗好多唔同嘅解释，普遍有三个嘅解释。第一，有人提出认为耶稣系怪责嗰啲人做买卖嘅人，搞到圣殿好似街市咁嘈冤巴闭污糟邋遢，阻住人祈祷。不过事实上当日圣殿就系咁㗎啦。圣殿从来都系污糟邋遢，从来都系街市咁样㗎。圣殿系爱嚟献祭㗎嘛。献祭就一定有祭牲，有祭牲就一定似街市。我哋可以諗有牛有羊有斑鸠，汤牛汤羊的时候，我们经常说汤鸡的声音，汤牛都不差很远的，汤羊汤斑鸠都一样嘈冤巴闭的。再想想献祭的时候那些血腥味，又或者献祭烧脂油的时候那些噼里啪啦的声音， BBQ 的煮肉那些的味道，唔一定好味嘅。如果你试过翻大陆去嗰啲皮革厂，你就知噶啦。嗰啲味臭到啊！咁但系事实上，圣殿从所罗门王开始就系咁样噶啦。从来都系污糟邋遢嘅。圣殿几时干净过？几时宁静过呢？系以色列亡国嘅时候、秘掳嘅时候、荒凉嘅时候。就好似而家欧洲好多大教堂点解咁宁静？因为荒凉。其实教会都一样㗎。 几时教会会风平浪静，冇事发生，冇争拗呢？荒凉嘅时候，大家都冷淡嘅时候，就唔会有事发生㗎喇。事实上，圣殿作为献祭嘅地方，从来都系咁样㗎喇。呢个系冇得避免嘅，呢个系常例嚟嘅。主耶稣系冇得怪嘅。第二，又有人提出耶稣系怪责嗰啲人将圣殿喺圣殿里面做买卖。圣殿系一个神圣嘅地方，唔应该咁市侩，唔应该咁铜臭。事实上都有啲教会都系咁样讲嘅。所以佢禁止所有嘅信徒有钱银瓜葛。唔可以喺教会里面买保险啦，做传销啦，补习啦，教琴啦，系咪蒲鱼啦咁。搵第二间教会嗰啲。我唔知道，即係我初嚟报道，我唔知道宣道会有咩规定啦。不过我知道喺实行上系有困难嘅。系存在好多灰色地带嘅。你俾我情愿跟住教导弟兄姊妹点样正面，点样健康嘅去面对。即係将两件事分开。佢系你嘅好肢体，但系呢做生意还做生意。事实上圣殿当时的情况不同，他们是有需要，有实际需要这样做的。这些买卖都是与人方便的。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时罗马帝国版图广大，散居的犹太人一年可能来圣殿一次敬拜献祭，长途跋涉，佢冇理由由佢屋企拖隻牛山长水远长途跋涉拎到嚟圣殿献祭，挽下手喺前面扑亲咁刮伤咗唔献得祭，咁就弊啦。咁所以佢哋通常嘅做法都系节俭嘅。带钱嚟，然之后喺圣殿外围买祭牲，揀啱边隻最好嘅，然之后拎嚟献祭。就好似我哋咩呢，去殡仪馆在门外买花圈一样。你不会在家扎一个花圈然后拎去的嘛。都是与人方便。及至当时的货币，流通的货币是印了凯撒的样子在这里的，不可以用来献祭的。所以他们每次去到圣殿门口，他又要兑换银钱，那些专用的电币用来献祭，用来交电税。所以两个做法都是与人方便，都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的。第三个理由，有人提出耶稣发怒是因为那些做买卖的人呢做奸商，巧取豪夺，坐地起价好像我们去黄大仙庙那些香贵一点嘛，贵过你在街市买那些嘛，他们压榨那些贫穷的犹太人。耶稣怪他们没有做好这份工，官商勾结。但是又不像、哦、因为如果耶稣真的是这样去做的话，那后面的情节就不应该是这样的。事实上后面的情节很平淡，没有人感激耶稣为他们为民请命，没有人去欣赏耶稣，拥戴耶稣做一个抗争英雄，没有。所以一路咁样讲嘅时候，我哋会发觉似乎呢三个传统嘅解释都解唔通嘅，言不成理嘅，甚至更加显出耶稣似乎系无理取闹，强人所难嘅。但系若果我哋嘅耶稣唔系一个咁狂躁、咁吹毛求疵、咁暴躁嘅人佢对住一路以嚟嗰啲嘅门徒，佢都系好柔和谦卑咁样去解释嘅，咁究竟系乜嘢令到主耶稣动真火呢？令佢心急如焚，如同火烧呢？当中嘅理由，我谂喺圣殿嘅设计上边，同马可福音独有嘅技术上边，可以俾我哋一啲线索，去了解当时耶稣嘅心境。呢度咧系圣殿嘅平面图。坐得前嗰啲可能睇到啦。 咁啊，圣殿喺中间，但系咧，佢嘅范围咧系好大嘅，一个长方形咁。咁啊，传统相信咧，耶稣会喺南门嗰度进入。咁啊，我都嗰阵时候去圣地嘅时候咧，都喺呢度影咗张相噶。嗰个楼梯咧，应该都系耶稣行过嘅。咁喺呢度影咗张相。咁佢会经皇室柱廊呢边进入圣殿。咁如果我哋睇嘅时候咧，如果你摆摊档，你系小贩管理队，你会安排等喺边度啊？啲摊档呢啲咯，系咪啊？而呢啲正正就系耶稣经过嘅时候会见到嘅地方咯。但系呢个系咩地方？呢个系外邦人嘅院子，系上帝启示大卫，当佢点样设计献殿嘅时候，上帝为外邦人存留嘅地方。上帝从始至终就为外邦人存留一个去认识佢、去亲近佢、向佢祷告嘅地方。事实上，以色列作为选民，上帝藉住先知一而再、再而三嘅去叮嘱佢哋，当佢哋领受上帝嘅施恩、赐福、拯救嘅时候，就要喺万民万国当中为耶和华作见证，传扬佢嘅美德，吸引万民去认识归向耶和华。呢个系以色列作为选民嘅责任，又或者话系呢班选民佢领受恩典嘅目的。领受恩典唔系为咗自肥，唔系为咗自己风光，唔系为咗自己满足。领受恩典是为了成为恩典的渠道，去传扬上帝的恩典。你看看我几风光，是因为上帝赐福给我，以致为上帝的名去作见证。这个是选民的责任，选民的目的。但是现在这个上帝为外邦人所存留的地方，却因着人的方便、宗教生活上的习惯、言之成理的原因而被占用了。事实上，当我们对比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只有马可提到万国祷告的殿，其他都没有这样记述的。作者马可强调万国，强调这个殿不是只是单单属于以色列民的，是属于万国的。以色列只是一个平台，只是一个渠道，或者只是一个中介人，让到万国就进到入来去认识亲近上帝。事实上，正正是这样东西占用了外邦人的院子，就触动主耶稣的神经，叫他心急如焚，做出一些激烈的行动、豁出去的行动。正因为他们阻碍了外邦人去认识上帝，阻碍了未信者去亲近接触上帝的机会，主耶稣说他们是贼，他霸占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地方，他霸占了人认识上帝的机会。事实上，这个他们不是有心的，他们都不是特意去排拒外邦人，但是因着个人的方便、宗教生活上的写意、习以为常的做法，就妨碍了外邦人去亲近上帝。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小心，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小节上面，有没有同样阻碍了人去认识上帝、亲近上帝？举个例，我们屋企的菲佣，你有没有让他放星期日？你有没有阻碍了因为你的方便的缘故，阻碍了他同样有机会崇拜的机会？特别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上面，我们有没有因着我们的方便、习惯、喜好而阻碍了人认识福音、 归向上帝呢？这个提醒我想对柴孙特别有意思，对其他教会我可能要讲很多预备的信息去激励弟兄姊妹传福音，但是对于柴孙家我可以直接这样讲，因为我相信大家都是重视传福音的。我来了两个月，我都体会得到在上个月里面各式各样的活动，目不暇给的节目我去千人的教会都没见过。在教会的设计上面我都看到大家是为新来宾花个心思落个功夫的。楼下大堂的宣传那个报告板一座大厦五间教会是得我们有一方式人家摸错。又或者我们习惯拜带名牌，我想不是为自己人而设的。你个个都识啦，系咪？更加唔会系为新传道而设啦。新传道如果一个零两个月都即系噏唔出你嘅名，咁佢有问题啦。小番嗰啲唔计啊。我谂大家都系为咗新朋友、新来宾，想佢哋容易叫到我哋个名，认识我哋，减少陌生感。所以我睇到大家其实都是为新来宾着想的。既然是这样的话，我要求大家，邀请大家行多一步。当我们真的考虑崇拜的时间的时候，分堂定合堂的时候，怎样安排星期日的时间的应用的时候，放低自己的方便、习惯、喜好、舒适、写意，以同一个因素去考虑，就是怎样的安排可以令到更多的新朋友方便回教会，一些软弱的肢体都有机会降低门槛，他有机会回到来亲近上帝。资源不是考虑之一，资源总搞得掂的，仰望上帝供应人手，做得差啲冇人会理，体谅大家，反而要降低门槛，方便最多嘅人，方便一啲住得远啲嘅肢体啦，或者我哋身边嘅未得之民啦，我哋嘅家人，我哋嘅同事啦，唔一定住喺本区嘅，又或者一啲星期六有好多嘢做，星期六要翻工嘅啦，或者星期六有好多社交飲宴啊、拍拖啊、家庭聚会啊，点样方便到佢哋呢？事实上呢个都系好实际嘅问题。我哋成日话教牧界当中星期日嘅九点半至十二点半系我哋成日所讲嘅黄金三小时。系咪早个九点钟呢，其实即系艰难嘅。对一啲我头先讲啊，星期六有好多活动啊，嗰啲艰难嘅迟过一点钟都艰难㗎噃。通常我话迟过一点钟就大家开始睇表㗎啦，睇钟啦，望下好实际要安排食晏，呢度又唔系咁方便如果有仔女嘅安排佢有啲兴趣班而家啲兴趣班就嚟暑假啦一咩就下周就禮㗎啦嘛。我哋返五堂嘅都係嘅啫。我观察咗都有几次差唔多过到一点嘅时候就有弟兄姊妹尴尴尬尬咁关传道我要走先有啲事咁。係咪事实上呢九点半至十二点半呢、这个黄金三小时到大家都对佢有好多嘅期望。大家都好想将自己喺教会生活当中嘅核心嘅重点全部都逼晒喺呢三个钟头里面。崇拜固然唔少得啦儿童主日学啦小朋友自己嘅主日学啦肢体间嘅交易时间啦祈祷会啦事工宣传啦小组啦各部会议啦都想喺呢三个钟头里面做晒。大家可能个摆位又唔同。点样取舍我未有小朋友儿童主日学唔关我事。我紧张我嘅主日学我想咁样咁样咁样。 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这样摆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占用了外邦人的院子呢？当我们觉得教会生活、宗教生活，我们很舒服，满足了我们所有的要求，我们所有的理由都言之成理，但是有没有因着我们的方便、舍意、喜好，占用了外邦人的院子？我们有没有在主日这段黄金时间，去为外邦人、未信主的，或者一些软弱的肢体，为他存留地方？那些人不存在的，他们没有权投票的。那些人是视乎我们有没有在主日为他们存留地方去迎接他们，让一些忙碌的、住得远一点的、身体软弱的人都有代祷的时候。事实上这个空间很重要，那些新来宾其实一样的，眉睛眼企的，他回到来完了之后，见你们个个忙碌即是赶着下场赶着下场赶着走诸如此类，他自己懂做的自己觉得好像阻了大家这样的，不能够畅所欲言，不能够在这里所谓吹下水，不舍意，因为好像阻了你时间那样。甚至有时候传道人都是又挂住跟住又讲第二堂或者诸如此类咁样教主学靠你哋㗎啦，你哋会写意啲可以同佢哋倾下偈留低倾完之后发觉有啲肢体有需要，走埋一边为佢代祷呢、这个好宝贵，但呢个需要空间，需要预留，特登预留空间去做。过往我在沙宣啦，宣道会沙田堂啦，宣道会康怡堂啦，佢哋每堂崇拜之后呢，佢哋有个 tea time， 有个茶点时间。咁弟兄姊妹或者系一些新来宾，就喺嗰度揸住杯咖啡，揸住杯茶，食下少少点心，少少 nuts 嗰啲。咁大家畅所欲言，倾下偈，一啲即係好自然嘅流露新来宾就会觉得咦呢班人倾落都几啱倾喎，几啱嘴型喎，呢班人几真诚喎，呢班人真係关心我喎，呢班人愿意倾下倾下嘅时候为我祈祷喎，开头嘅时候可能尴尴尬尬㗎，但是慢慢佢见咦呢几个又祈祷啦，呢几个又祈祷啦，咁佢又会容易接受啲。好多好多弟兄姊妹就係参与喺当中，以要新朋友感觉舒畅，感觉真係呢间教会预咗我哋喺度。当中有好多嘅转介，介绍唔同嘅小组你又做护士㗎佢又系做护士㗎喎，咁转介。你小朋友有咁嘅情况佢个情况都系差唔多喎，转介一齐倾下偈。慢慢可能转介去一啲查经小组，福音性查经。当我喺康怡堂实习嘅时候，一个好深刻嘅印象我参加佢哋嘅福音性查经，由赵德伦博士带嘅執事会主席嚟喎。神学院的董事用執事会主席最资深的信徒去服侍慕道者。你看到那个教会的核心价值吗？你看到教会整个教会的心态吗？哇我们不是的嘛，我们最资深的信徒執事会主席是爱来开会是爱来即是服侍啲信徒领袖嘅即係维系住。唔係係做最前线福音性嘅工作。你资深嘛， 你对信仰有深刻的认识，你有经历嘛，你就去分享，你就去讲见证，你就去服侍一些为上帝得着那些未得之民。事实上，我不是说要大家一定这样照抄，每间教会文化处境都不同。不过正正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就会有一些可能 改变啊、调动啊诸如此类。有很多关于星期日我们怎样编排。大家我觉得视为一个契机好吗，就是说当我们有这样的变革的时候，我们怎样在那黄金三小时里面为外邦人传流他的丸子，为未得之民，为上帝去存留一些空间去服侍他们。我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姊妹真是体贴耶稣的心肠。耶稣即使被卖，即使被钉，他都顺服地接受，都是温柔谦卑。他唯一就是但见到有人阻碍人去认识上帝，阻碍人去亲近上帝得救，他就心急如焚，他就暴躁了。我们当我们取舍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都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急他所急的，为他所关心的事而暴躁，建立一间主耶稣的心怀合神心意的教会，能够达成耶稣基督的目标的教会，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为福音大发热心。弟兄姊妹，试下个礼拜或者我们的选择为一个契机，将柴孙打造成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同心祷告。赐俾人我的天父，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从创世以先已经为我们预备。原本我们都不配做你的子民，做你的儿女，但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拣选，舍己的救赎，让我们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子民。巴不得我们同样有耶稣基督的心怀，向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同事、我们的街坊，传流认识耶稣基督你救恩的机会，让我们都成为流通的管子，将你的恩典毫无阻隔的流到给我们身边的人。主啊，求你继续率领柴孙家，让我们变得更加合乎你的心意，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在每一个决定里面察意你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